Hey， 大家好，欢迎来到影剧看什么，这里提供你最新每周即将上院线的电影资讯，还有一些专题影剧推荐。想了解最近有什么好看以及产业趣闻的话，就不要错过我的节目哦。
好的，马上来进入今天的正题，就是最近闹得沸沸扬的鸡排妹事件。那有些人呢，很可能抱着隔岸观火或者是不干我的事的心态，那我在这边呢就简单的帮大家做一个介绍。事发呢是在一月底的时候，鸡排妹那时候接到了一个尾牙的商演，然后他就说在那个事前的时候，尾牙老板就有表达说很喜欢他，然后甚至在当天在化妆室时就有在跟他询问私底下联络方式，他就拒绝了。那他在拒绝之后呢，他好像就有听到一些传来咒骂声，因为那个老板已经离开现场了嘛。那当天他就有预感说这一场可能会很不好过，那于是后来在抽奖摸彩的时候，那这个老板可能就因为喝多了，然后就开了一些比较起哄性的玩笑，可能就像是哇你很漂亮啊，你单身哦，虽然我结婚了但是我还是可以为了你离婚，或者是什么哦，加码数字随便你喊啊，反正你就是公司未来的老板娘嘛。加上呢现场的大家就是也是喝得很嗨，所以就会一直起哄啊，甚至叫鸡排妹亲他一下之类的。那鸡排妹当下呢就是也就是礼貌性的亲了他的手臂以作表示。那原本想说啊这个件事情应该是可以落幕告一段落吧，结果后来据他的叙述是翁立友，就是这次事件的翁立友大哥，他就上台。那原本鸡排妹是要下台的，但是翁立友就以哦他们的衣服很相称来挽留他，就是叫他留下来陪他一起表演。那在表演的过程中呢，他是说翁立友有篡改一句歌词，就是把他原本那句歌词是不够时间好好来恨你，然后改成想你。结束对唱之后呢，也是像那个老板的方式对他开了一些玩笑话，就是比如说啊你这么漂亮难怪有人会想要娶你做老婆啦之类的，像这种的。甚至在结束的时候，鸡排妹就是感到她的左前臂划过她的屁股这样子。据她隔天在 Clubhouse 的描述呢，她说这个划并不是像是不小心碰到的这种，她感觉比较像是真的从屁股的下缘往上划的这种，觉得那不太像是不小心的，所以她当下有点愣住，然后甚至还在想说是不是自己做了什么太糟糕的事才会像这样子。那翁立友这边当然发生了罗生门的现象，虽然说他也没有极力否认他所做过的行为，但他确实开了这个声明，是他没有想要伤害任何人的意思，而且他记者会也选择不对质。根据鸡排妹的叙述呢，他说这个尾牙的大老板跟翁立友是好妈几，所以说他们两个这样联合起来开一些让他不舒服的玩笑，他觉得很不妥。然后再来是他说当天底下呢，就是确实是有做一些比较可能有一些弟兄的人，所以导致他也不敢发作或是怎么的。那事后呢，他也把这个尾牙上演的10万块钱给捐出去了，因为他说他不想用。那这件事情呢，他觉得他想要的就是一个道歉。翁流这边呢是已经交给律师去处理，他不做任何的多余的回应。好，那这件事情呢我们就谈论到此，我先不做评论了。我这边呢就先来推荐大家几部跟这个议题比较有关的电影以及影集，然后最后再分享一下我的自身经历还有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好，第一部呢就是重磅新闻，它是2020年年初的时候上映。这部片的名声应该蛮多人听过的，因为它是由莎莉·塞隆、妮可基曼还有马格罗比三大女主角饰演的女性议题的故事。它其实改编自真实事件哦。那这个事件的主角就是福斯高层，就是知名的福斯电视台它的一个董事长创办人，他其实长期对他手下的女员工有一个性骚扰，甚至是以性骚扰这件事情来换取他们升迁的动作。那这件事情是在这个福斯的老板过世了之后才有人提议说要把它拍成电影。莎莉赛隆是饰演一个事业成功的女强人，但是她在政治辩论会上被川普跟她的侧翼发起了网络攻击，导致她的人身安全也遭受到一些威胁。再来是妮可基曼饰演的这个呢比较像是被边缘化的女主播，那她曾经很有人气啦，但后来因为不得就是这个高层的欢心，所以她被调去一个比较边缘的节目。那也是后来她发现了一些女员工遭受不平等对待的事情，所以她怒而想要提告。那前两个角色呢其实都有真人的对照，马格洛比比较特别，她是一个原创的角色，她代表呢就是一个刚进来的员工，然后对事情懵懵懂懂，虽然有野心但是苦无机会发挥自己的小女生。然后有一天呢，她就被请到这个高层的办公室，高层就诱导的方式跟他说，如果你愿意付出一些什么的话，那你当然会得到应对应的权利跟你表现的机会。那因为马格洛比就是
比较偏傻妹的性格，于是他当下确实就做了这样。而且他发现这件事情呢，应该不止他一个人做过，也许公司背地很多人都像他这样子。那这三个人的故事交织，加上尼可基曼的诉讼呢，就是这部电影的主轴。其实这部电影与其说在探讨性侵，它其实比较像是在讲一些女权还有女性职场上的问题哦。大家如果知道前几年 Me Too 好莱坞之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话，应该就知道在美国他们的传播媒体业，男性霸权的高层压力对他们来讲是有多严重。所以即使你想要提告，你想要反驳，这个过程是相当困难的，因为不一定有人有勇气站出来。然后再来就是有些女员工，她们甚至会站在加害者的那一方，因为她们就觉得你既然已经同意了换取这个利益，那你的现在的身价还有今天得到的这一切是你的老板给予你的，那你怎么可以做出背叛老板的动作。其实这个产业生态蛮不健康，所以现在才越来越多的女性工作人员就是站出来说话。那这部电影呢，就可以看到这样子的现象。那些人可能就会说，哦，这不就是所谓的女权电影吗？对，他还真的就是拍得很女权电影，所以这点也是我觉得比较可惜还有没有那么优秀的地方。他如果能够再更深入的探讨一些女性受害者一些心里面的问题的话，我觉得会更好。但这部电影也不差啦，而且跟这次的议题相关，所以还是可以推荐大家去看一下。如果你是在职场上曾经受过异性上司不平等待遇的女生的话，你真的可以考虑看一下这部电影。第二部就是嘉年华。嘉年华是中国导演文彦在拍摄的一个像是中国很可怜的女性群像哦。然后他其实在2017年他有入围金马最佳影片，然后并且是最佳导演的得主，是用一个非常冷静克制的手法在讽刺还有痛批中国社会对于女童性侵这件事情。那主角就是文琪饰演的小米，那他是一个打黑工的人，也就是说他并没有身份证明。那有一天他在旅馆就是值班的时候，他看到监视器画面里小文还有小文的同学星星被他们所谓的干爹哦，正确来说应该是星星的干爹拖进了一个房间里面，那很明显的他们两个就是有被怎么样了。那小米看到这件事情之后，因为呢他不想要被警方缠身，怕被检查到说他没有身份证这件事情，于是他选择明哲保身，就是避免和警察接触，就没有把这件事情说出来。他反而决定铤而走险，拿了这个证据去勒索这边的处长。那听到这边可能想说，诶，很扯啊，就是他不帮他就算了，他反而拿这个东西当作是他的筹码。他所代表的呢，就是整个社会风气的不健康。它里面主要有四个女性角色，其实都代表着各个成长阶段不同的女生。那第一个就是受害者之一小文嘛，她其实才是一个国小生，大概顶多小四小五的年纪。她无知懵懂的那一面其实觉得很受伤，然后她也知道自己被伤害了，但她不能理解为什么她的家人朋友甚至她的妈妈都不在她这一边，所以她选择出走。那小米呢，主角就是比小文再大个几岁，因为她经过社会上的磨练啦，所以她已经很有那种世故的感觉了，已经不是像小文这样子天真无邪的小女孩，那她也懂得要明哲保身，不惹是对自己才是最好的。然后再来比小米大一点的就是莉莉，莉莉是小米的同事，是一个为渣男堕胎的女生，而且甚至她可以为了她那个渣男男朋友去问小米说，你一碗破处的初夜要多少钱。对，她就是为了男人做到这个地步。然后最后一个就是受害者小文的妈妈，她非但没有站在自己孩子的这一边，而且还严厉的教训了小文，甚至殴打她说，你怎么这样子不三不四的惹出这种事情，甚至还鼓励小文和她的同学直接和解就好，起码还有一笔钱拿。我在豆瓣上有看到一个评论哦，他说我们不只拍出了熔炉，甚至拍到比熔炉更可怕的。大家还记得熔炉吗？就是韩国那个在讲集体性侵案件的一个电影。那他为什么这样说其实不难理解啦，因为大家还记得熔炉那时候上映的时候，韩国网友非常的气愤，然后甚至发动了修法，然后让这个专法产生去保护他们的个受害者。之所以比熔炉还可怕，不是因为他发生的案件怎么样，而是当本应该气愤的社会大众反而都选择了漠视，觉得这没什么，甚至想要息事宁人的时候，这才是最可怕的。但这样子的风气也不能怪他们，因为其实对于大部分在乡村的父母来说，这件事情传出去了，你是一件非常不光彩甚至是有一点丢脸的事情。然后再来，就算你极力争取，就算你想要提告好了，那位上头有权有势的人，他其实很容易就可以收买公安或者是更上层的人。你如果真的要抗争，反而弄得一身腥，而且最后也不见得可以得到你想要的。
那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觉得啊，中国社会好可怕哦，怎么对小女孩这样子。没有啦，也许在有一些他们的大都市不会这样子，但你千万不要以为只有中国这种事情，其实在全世界都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只是你不知道而已。那电影里面还有很多暗藏的符号，比如说像玛丽莲梦露的雕像，然后以及金鱼的鱼缸等等，这些其实都暗示了一个少女转变的心境，暗指了从小文、小米、莉莉到小文的妈妈，他们其实是一个成长过程。当你渐渐被这个社会同化了之后，你很有可能就从当初那个天真无邪的小女孩变成转而加害曾经自己的那种妈妈。当整个社会的漠视都成一种习惯了之后，我们应该要怎么面对，或是我们应该要怎么反抗？那你可以去看一下嘉年华，也许你会找到这个答案。接下来第三部就是巴黎最后探戈。那这部电影呢，其实本身剧情跟性侵没有什么关系，它是意大利名导贝托鲁奇拍摄的一部色情片，主角是由马龙白兰度饰演。那他是一个美国丧妻单身汉，他有一天在空屋中呢意外遇到了一个法国少女，他们在里面待了三天两夜，于是就一直 non-stop 对他们就是一直发生性爱关系。那我之所以要提这部电影呢，是因为这部电影最后有一段用牛油性侵的戏码是真实的，对，你没有听错，是完全真实的，没有替身，没有结尾，就是直接来。这真的很可怕哦，你知道那个女演员 Marianne Schneider 她当时才19岁，而且她在事前本人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因为剧本上根本就没有写，她是在那一幕的拍摄当下导演才跟她讲说，哦，我们今天要拍这场戏。你想想看，你一个19岁的女孩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懵懵懂懂，那在当时那个环境下你就这样子被侵犯了，那个心理伤害会有多大。而且在事后呢，马龙·白兰度跟贝托鲁奇也没有做任何的道歉，马龙·白兰度甚至跟他讲说，哦，孩子，这就是一部电影而已，你不要怕。但大哥，你的道歉呢？贝托鲁奇甚至在事后，也就是很久之后，2013年，他才在采访中提到，他当初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他想要看到的是一个女孩受羞辱的感觉，他要是非常真实的感觉，不是那种女演员的反应，这个真的是蛮恶心的。你就因为这种你需要的女演员的反应，然后去毁了一个人的一生吗？在这件事情发生之后，这个女演员 Mary 她就陷入了毒品还有抑郁啊，而且甚至尝试过要自杀。他自己坦诚这件事情对他留下非常大的阴影创伤。最讽刺的是，马龙白兰度早就以教父这个角色留下了经典的印象，甚至以这部片提名了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男主角，而贝托鲁奇也被提名了最佳导演。那这个两个人名利双收，而且这部片也获得了非常好的评价。但你去想想看，在这部片的背后，那颗镜头居然是以这样子换来的。然后这件事情直到2007年的时候，时隔了20几年，然后才被以采访的形式这样子提起。那至于这部片的艺术成就再高，很多演员在看了这段访谈之后都表示没法接受，实在是太恶心了。这当然呢，这很可怕，而且实在是没有想到这两个人会为了所谓他们的作品然后牺牲女性的权益到这种令人发指的地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找这部电影来看看，或是去看一下那个所谓的经典场景。然后这个故事也要告诉我们，不管你在哪里，在工作的时候都要记得保护好自己，都要记得勇敢说不要。最后一部我要推荐的呢，是一个影剧，它叫做《难置信》，那英文就是 Unbelievable， 它是在 Netflix 上的原创影集。那这部影集呢，已经在得了非常多的奖项还有提名，同样改编自真实事件哦。故事的大纲是在描述一个女孩 Marie，他呢被控诉他伪造陈述强暴案，而且还被司法起诉。对，你没有听错，他被控诉伪造陈述强暴。我建议大家想要看这部戏的话，做好一点心理准备，因为你在看第一集的时候你就已经会爆气到快要心脏病发作，真的会很生气，到底谁会在那边伪造自己被强暴啊。那因为警方还有身边的人的不信任， Marine 最后就被诱导成他根本就没有发生这件事情。那除了这件事情以外，一个跨州域的连续强暴案件也渐渐的浮出水面。那这部影集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以被害者的视角去看这个很可怕的事情。当你发现司法制度是多么的白痴，警员是有多么的不细心，需要当事人去一遍遍回想他受害的情节，然后让你们方便做笔录的时候，你真的是会看了很心疼，因为那等于是要再让他们回想一遍那痛苦的记忆。它跟嘉年华不同哦，它不是那种哦警方因为不想要办案或是无力办案，而是这些男警员他们太过自以为是，他们都觉得他们不会犯错，然后甚至觉得这不就是青少年的问题吗，所以忽视了这整个案件。 而最后故事也是在现实生活中，是有两个优秀的女警探把这件事情给破案，然后还被害者一个公道。除了性侵以外呢，这部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刑事侦探剧，你可以在其中享受解谜的过程，当然了，你就是忽视那些会让你就是暴气的不平等待遇。你可以看到女性警官和男性警官在面对这种性侵案件的时候，他们截然不同的态度，那是不是就代表说只有身为女性才可以站在受害者的那个角度去同理，去竭尽所能的破案，因为他们知道这个感受会有多糟。然后这部剧的台词写得非常好，就是真的是你听到那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天啊，这真的太讽刺了。然后最好的一部分呢，就是最后女主角读出了那个独白，因为最后她的人生几乎是被这件诬告事情给毁了。也许一个正常家庭的人还有父母可以支持你，但像 Marine 这种无父无母整天生活在寄养家庭来来去去的这种女孩是有多孤立无援。这部影集是让你在了解被害者之后，让你去反思，如果今天这个受害者真的跟一般受害者的反应不同怎么办。我们都太容易以一个标签或是一个既定印象去判断这一个人，但今天即使他是一个问题儿童，今天即使他是一个不乖的青少女或者不听话，他原本是怎么样子的人跟他该不该受到这样子的性骚扰根本完全无关。所以不管是影集还是真实世界，不管活到几年都还是有人在检讨被害者。然后他还有一个我很喜欢的细节哦，就是他的这些受害者衣服出水面的时候，你会看到他们并不是只有清一色的漂亮少女，而是不管哪一个肤色、哪一个种族，甚至是分布到老人，都有可能会被性侵。今天就是一个变态，他想做什么，他根本不需要太多的理由，所以不用在那边说哦，拜托他那个样子谁会有兴趣或什么的，就是很无聊，你懂吗？在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不应该因为原本的标签去影响你的判断。那这部作品呢，是我觉得目前在探讨性侵最全面的地方，是一部非常优秀的影集，除了就是让你看得非常生气还有非常心痛之外，真的是无可挑剔。我推荐大家一定要去看这个 Unbelievable 难置信。如果上述讲这些例子你通通没看过没有共鸣，那我现在讲这个应该很多人都知道了吧。大家还记得性爱自修室里面的那一段吗？你现在就会想说啊 Sex Education 里面哪有性侵。有，你还记得在第二季的时候，就是那个 Amy， 对，就是那个稍微有点胖胖有一个兔牙金发笨笨的那个可爱的 Amy， 她原本自己在搭公车的路上，她遇到了一个变态，就是看着她，然后把东西掏出来，然后对她就是打手枪，然后甚至还把一些液体留在她的裤子上。这件事情也对她造成超大心理阴影，她一开始都觉得还好装没事，但她渐渐的完全不敢再去搭公车，然后甚至她连跟男友亲密的关系她都拒绝了，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让他再回想到那个可怕的回忆。然后最后呢，他是在把这件事情讲出来之后，在众多好友的支持还有聊天化解下，那这件事情才让他渐渐的走出来。所以你看性侵这种事情可大可小，但是有些伤害呢真的是会留在心里面很久的，所以千万不要小看这件事情。那还记得一开头我有说我想要补充一下我自己小小的个人经验吗？其实我跟这些比起来，我的经验根本就是完全不足为奇，而且我也不是什么身材超好的大正妹。其实就是一件很小的事情，是在以公开的场合，然后很多人，然后当时呢就是有一个长辈他对我开了一句玩笑，但是那是比较算轻浮的玩笑话。那当然当时大家就没怎么样，就起哄哈哈就带过这样，然后呢我也没有做多余的反应，就跟着尴尬笑。但其实我的心里是还蛮怪而且觉得蛮不舒服的。你可以想想看，你爸或是你舅舅那一辈的人对你讲一些轻浮的话吗？那感觉真的很怪。而且我其实知道他当下并没有任何的冒犯的意思，他可能就真的是想要做一个效果，而且大家可能也都觉得蛮好笑。但是确实我就是觉得心里感觉好像有一个疙瘩或什么在了，然后呢我也没有因此觉得他的人不好或是想要去诋毁他或是讨厌他之类，我还是觉得他是一个很不错的长辈。但是就这件事情过后呢，我就觉得我在跟他接触或是事后再去跟他讲话的时候真的都会有一点怪怪的。但我也没有希望他道歉，或者是我觉得他这件事情有多么的罪大恶极。性骚扰或是性侵这种事情有时候真的是在于一个主观的判断。那我相信以前比较老一辈的做法，在秀场不管是谁也许都有开过类似的一些女生的玩笑，比如说窥妹啊，或是趁着场合热啊就讲一些543，这一定都是有的嘛。但是以前呢可能就是大家会因为社会习俗或是工作的问题就想说笑一笑就过去了没事。但现在这个时代呢，也许你开了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还是真的可能
能会有人觉得有一点不舒服或是不妥的。那今天鸡排妹的事件呢，虽然就是各执一方罗生门，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如果你今天也许造成了别人的不舒服，那你是不是可能应该更好的私底下去跟他聊一聊，然后理解这件事情，也许可以做一个稍微的澄清或者是说明，都比现在的这个局面会来得好。然后不管你是男生还是女生，你都可以去想一下，如果是女生呢，你可以去想说你要怎么在事实的时候制止这件事情，或是说不，或是表达你的不开心，或者是在事后呢更积极一点去处理去解决。而男生呢，你也可以去想一下要怎么样可以最好的避免这种状态，就是适时的开一些合理的玩笑，而不是一些也许会让人家感觉心里怪怪或是不舒服的玩笑。当然对男生，对男生也有可能啦，所以就是不要觉得这件事情好像没什么，没有人是绝对的坏人啦，但只要是出发的角度不同，就一定会有摩擦。那如果我们可以事前更想好这件事的话，也许这件事情就可以避免或是不会发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在那边结束了。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你可以去找找看刚刚我提到的那些作品。那我是胡子乐斯，我的作品也有放在 YouTube 频道，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去关注我哦。我现在也有在 Clubhouse 上面建立账号，那之后如果有机会的话都会在上面跟大家聊聊天哦。好，那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